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忧喜参半加震惊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喽。
耶、yeah, ！欢迎来到第十季的第二集。
没错，
奔山野狼是一个由两位在日本当社畜的双男子 Dennis 和 Green 所组成的团体，内容是我们平常在日本的受苦经历与人间观察，认真听长知识，轻松听好舒服的吐苦水型节目。刚好声音也好听，所以放着当背景也可以很舒服的收听哦。不管你人在台湾还是旅居日本，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出社会上班，只要你喜欢日本文化或对日本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你的收听。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面对艰苦的时光吧。那听完觉得有趣的话呢，请按下订阅，加上 Apple Podcast and Spotify 五星推荐，并来留言跟我们聊天。古典 Dennis 图下作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
你知道有听众来跟我们留言说，就是我们口播就是越写越长，在折磨自己。
好的呢，真的是越写越长。
对。
而且那个词汇越来越不修饰了、啊。我们已经放弃正向了吗？
放弃
阳光正向、
就是？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苦情的上班族。
对啊，旅日上班族变成什么？在日本当社畜？哦，太直接了吧！修饰一下啦，吐苦水节目。哎，这不是纪实节目啊，吐苦水节目。我等啊。
今天呢真的是忧喜参半，
应该说这个礼拜啦。
啊，对啊，今天的节目要讲的这个礼拜的内容是
忧喜参半，对，
加震惊这样子。
So 哎，
应该都是震惊啦。
对啊，忧喜参半的忧大概占了90%吧。就是
还是有点喜啦。
那个喜啊就剩 10% 有没有？那个10%里面，其实有5%的人其实不开心的。
那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
这样。好啦，那就来聊聊今天这个礼拜，我看一下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
蛮多的，其实发生蛮多的事情。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你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吗？
啊，我自己发生的一件让我觉得算是长活到31岁啦，然后终于又长了一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被放鸟吗？这个算放鸟吗？
怎么讲？不过呢，上次节目更新到这周，你就从30岁变成31岁，这边恭喜 Green 正式摆脱30岁。
哎、欸，可不可以开个那个特别节目啊？可不要在这一集啊。嗨，就是这个礼拜我刚好看到了一个在吉摩体，一个就是在贩卖二手家具或者是一些二手交流社团的一个日本非常大的一个网站上面找到一个社团，它叫做Koti Koti， 然后
Koti Koti 还是 Koti Koti
Koti Koti， 但是那个 T 是发音是七的意思，所以它就是应该就是这里的意思。
哦、OK，
对，他是一个由一个应该算是自营业的年轻人，然后年纪跟我们差不多30岁，叫做 Ken 达的人举办的一个社团，然后他的社团
这么指名道姓，这么指名道姓，
因为我很火，好不好？就是这个社团呢，就是他就是标榜，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然后因为他就说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大，所以需要有个地方。就是来认识，就是透过兴趣上的交流，然后来认识新朋友啊，或者是交流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啊，享受时光啊，这样子。他自己写得很好听啦，然后对，然后就是这样，上个礼拜这样一来一往，就是被弄得会就是乌烟瘴气之后，我就要从此黑特这个社团这样。对，就是。他其实有在7月9号，也就是昨天，举办了一个 barbecue。
对，
然后我有申请，而且我非常早申请，因为我知道这种团应该会需要很快登记这样子。然后登记之后呢，我就说我是谁，然后我想要参加，然后我的性别跟我年纪这样子。他需要我提供这两个情报。然后我就给他了，然后他就 他就已读了，已读我嘛，然后想说哦 ，OK， 他没有确定嘛，但是感觉好像是这怎么回事呢？这样子，然后我就问说，我想知道一下，现在参加的情况这样子，他没有回我，然后直到活动当天之后，我活动前一天，他就他是一个公众号的 LINE 的账号嘛，他就有发讯息。就说哎，明天要参加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我们的会场在南波车站这样子，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协助采买的朋友们一起来帮忙。然后殊不知呢，我就想说哎，这个应该就是我有加入的证明了吧。应该不会发给没有办法加入的朋友吧，这样子。然后我就已经人就是整装好了，然后已经人到已经在南波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就奇怪没有会场啊，然后我就开始发讯息给他，对，我是在哪里集合，或者会场在哪里这样子，我就讯息给他，我说你好，我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有参加活动，请问会场在哪里呢？这样子，一次，然后我等了半个小时，没有人回，我想说那应该是他今天因为是活动当天嘛。所以他应该是忙到没有时间看手机这样子，那我就为了提醒他，我就再发了一次很有礼貌的那个讯息，我说当活动当天才问这个问题，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今天活动会场在哪里呢？这样子，到这边我的心情都是一种就是我其实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是没有回我。然后，我就在南波已经等到，就是开始觉得有点，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火还没有上来，我那个时候心情就是觉得很疑惑，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找网站上任何关于这一个社团的所有联络方式，他除了 LINE 的公众号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电话相关的东西。然后我
还有一个 Instagram， 对不对？
还有一个 Instagram， 对。然后我有发 Instagram 的账号那个私讯给他，我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今天有参加活动，这样子。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参加？我能不能告诉我会场在哪里？然后
对，
他也是没有回我。然后到这个
okay, okay.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开始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对。然后我就立刻去找了一个我的女性朋友。我内心其实就很不想，我其实是性本善的人，我相信人性本善，但是到这种时候我就必须不得不去证明我脑中的假设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子。
对，
我认为这个人其实是排斥男性参加，他只限制他只让女性来参加这样子。对，不会这么下流吧。然后我就想说，我就 找了女性朋友这样子，然后就请他说我等一下跟你同时间发讯息给这个账号，他如果有任何回应的话让我知道，这样子。
结果
女性朋友发，她说我是女性，然后几岁，然后我想要参加今天的活动，请问还有位置吗？这样子。然后她就截图给我看嘛，她说我发了，然后我跟她说我也发了，然后我想说应该要等个十分钟之类的吧，我就说谢谢，你等一下有什么我就跟那个女性朋友说，等一下如果有任何回应的话请让我知道。
对，
然后我想说要等十分钟，结果没有，我手机的萤幕都还来不及关起来，他就说：“哎、欸，来了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然后我还看看我的讯息，还是未读。然后他就传截图给我看，这样子，然后就
对
一连串很热情的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中间就是会场，他就说在千日前的某个地方这样子，然后还附上地图。然后
还附上地图，
对，然后我其实瞬间是很低落的，因为因为我其实很欣赏这一个社团他经营的方式，因为他聚集了一群很喜欢照相啊，然后弹吉他唱歌啊，然后就是和烤烤肉啊之类的那种很简单的社交活动的一个社团这样子，然后聚集了25到35岁这样。
对，
然后没想到就是在是这种方式，就是他男女差别这么大，然后他对于男生是完全不读不回的方式对应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失望，然后我就坐车回家这样子。对，
然后坐车回家的路上再顺便在 Instagram 先 diss 一波这样子。
对，我就直接发在野狼的那个动态上面，我就说哎，看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美好的社团哦，来看看这个。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营运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啦，我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个感受到的事情是说，你要去控制男女比例，
嗯，
是一件我觉得营运方啦，就是举办活动方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事，对，
对你想要控制男女比例，或者是说你要控制人数，
嗯
，OK， 没有问题，
嗯，
但你必须把活动规则先说好之外呢，
嗯，
就算这个人很晚，就是很慢。很晚啦，我刚刚很晚跟很慢黏在一起了、嗯、就是很晚才报名，但你还是必须跟他讲一声说、嗯、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因为某某某原因，那这个男性的报名人数已达上限，
嗯，
那很可惜，请你下次再来参加，
嗯，
就是活活一口子阿鲁的秀，
嗯，受到你，而且
有很多方法这样子。
今天我是一个正常人，我被拒绝之后，我顶多就是觉得这个不合理，然后我觉得很烂，然后我觉得那我回家打电动好了这样子。
嗯哼哼，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psycho 呢？我今天透过其他的方式知道了会场，那你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你拉了其他人的仇恨值，然后你，我觉得你自己的死活就算了。但是你今天是主办方，你现场还有其他人。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psycho 跑去现场乱呢、嗯嗯嗯？对不对？
我就是那个 psycho 啊！
哎，要 BBQ 是不是？我带水球 啊！
对，我就会带着一些道具去现场乱了、
啊。对啊，我带水枪啊！天气那么热，有没有烤肉流汗？帮你们喷水啦，这样子
对嘛？对不对？哎啊，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啊，自己的手
啊，
芭比 Q 啊，自己的
手，然后直接拿那水桶直接整个泼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撒，撒了吧，皆さん楽しんでね。看，这是 psycho 啊，
直接把会场破坏掉。
对，然后我其实脑中瞬间就想了一连串我可以做的事情。
嗯哼哼哼，
我瞬间对这样的自己感到非常的复杂的情绪。我第一，我很佩服我自己的计划能力。第二是，我其实蛮有点惊讶，然后对自己又有点失望，就是我居然会立刻想到复仇这件事。
嗯。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我对于现场参加的人感到很遗憾。
嗯。
对，今天如果你们出了事情，我觉得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你们主办方的处理问题。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后来其实我 po 了那个动态之后，其实有很多的野狼好朋友都说好烂哦，不要去了，或者是哎，还是你揪谁谁谁一起去这样子。我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这种粗糙的处理方式所举办的活动，还是不要去好了。
对啊，对啊，就觉得嗯，有更好的地方了。
受难
这样。而且说实话，其实我看到这种社团啊，对，就是怎么说呢？尤其是我个人的偏见啊，我不是说所有社团都这样子，只是我个人的经验跟个人的偏见是说，有时候啊，
嗯，
他们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希望来的就只是一些默默无名之辈，最好是来分母，然后来这边社团就看我弹吉他，看我表演秀才艺，你们就乖乖来付钱烤肉。啊付钱去当这个活动的筹备人就好了，当配角就好了。然后如果来了特别有才能、有才艺的人的话，他们反而会觉得就会很吃味这样子。
哦，そうなんだ。
我个人的偏见哦，不代表说我社团。搞没有啦，我是说也不是说社团就这样子。
但我记得Gmoti上面所揪的一些团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
先解释一下 Gmoti 这个日文什么意思 ？Gmoto 就是在地人，
对，
所以 Gmoti 就算是在地民，所以应该可以解释成为就是当地人的一个
当地人社群这样。
对，大家这个当地人社群上面可以去交换一些二手物品啊，然后可以去卖一些二手杂物，
对对对，
甚至在打球、运动或者各种活动的时候，因为是当地人都住在附近，所以就可以揪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So.
我自己也有在用吉摩体，但我之前是在卖一些东西，这样也有卖成功
啊，嗨。
但是在参加社团这边啊，我就很大的感慨。
嗯，我也没有成功过，你的感慨是什么？
就是 我会打篮球，所以
对，
尤其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篮球是一个团体运动
啊，
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去投篮，然后可以去练习，可是就没办法比赛，没办法对打，所以我都会想办法去当地找当地的篮球团体去打球。
嗨嗨嗨嗨嗨！
但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找就是不太欢迎男生，有时候很奇怪哦，明明是男子篮球，但是有时候他们就喜欢只招女生，就说现在我们只缺女经理之类的。
嗯嗯嗯，
或者是说他们就说我们打混合篮球啊，现在男生那个人数过高了啊，我们只找女性这样子。他的文章，他在PO真人文章的时候，他可以设定性别，然后只要你不是那个性别的话，你就没办法回复这样子。嗯，就觉得有点OK， 好哦，那你们想要争女性的话呢，我不是，那就没办法。
你们打得开心哈，嗯，
对对对对对。
像那个谁啊，我们那个东京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熊哥。
你是说，
熊哥他看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说他之前也有遇过相同状况，他在东京想要去打羽球，然后他找过三个团，三个团全部都在知道他是外国人之后，
就拜拜，
就拜拜。
嗯，这是某方面一个很残酷、很现实、残酷的。
对，其实你说设定门槛这些，其实我认为一般人都不会有意见，但是有门槛跟处理的好是两回事。
对啊，对啊，对啊。
嗯，所以有个懂，嗨。
而且特别是运动，欸，我觉得运动外国人是不是就是能不能沟通有差吗？有差你去打个球，打个羽毛球，你是打羽球是要说什么话？
对啊，
我是不太理解。
后来我其实我个人在参加运动性社团有成功过的都是国外社团，就是比方说有一个软体叫做 Meet Up， Meet Up 上面它就会是语言交换或者是打球的，我就在那边交过不错蛮多蛮不错的朋友，什么匈牙利来念医学博士的啦，或者什么在外商公司的越南人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些就是会让你觉得那就是就是一个 social event 这样子，然后
是普通的 social event，
对对对，然后年末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吃饭这样，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社团，然后大家玩得很开心这样，就跟日本的在地社团那种有一点纤细啊，然后想要做球但是又做的没有做的很难看的那一种的那种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较有时候比较封闭一点啊，蛮惨烈的，
so 嗨，
哦、oh, ，by the way， 我在这边 shout out to 熊哥，推广一下他的每次聚会这样子。
哦、oh, ，什么聚会？
应该是我们啦，因为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他就会在当地举办一些小小的大家台湾人的聚会这样子。
啊，阿伦呢？
然后他的聚会永远都是女性比男生多，所以我在这边 shout out 给如果住在就是神奈川啊，或者是比较靠近横滨一带的台湾朋友们。台湾男性朋友们，欢迎加入熊哥的社团。
哎、欸，我都没有加哎、欸，下次拉我一下。
你在大阪啊，你又不在这边，
也是哦。
对，在这边呼吁各位男性朋友们，如果你刚好住在附近的话，
他很缺男朋友，不，他很缺男性朋友。
熊哥结婚了，好不好？不要这样，
对对对，我们还参加婚礼，不要这样子。
熊哥不缺男朋友，他结婚了，
他结婚，他结婚，对对对，嗨。这个是我这个礼拜遇到的一个让我蛮震惊的事、啊。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震惊故事讲了20分钟
了，受来哟！你看我多黑特，
超黑。
他如果之后回我该怎么办？算了啦，
不要理他，当然不要理他、啊，
不要理他。对，
对啊，
我要去，我要去，你回去打我的那个 PS 就好了。
或者是你就直接带着吉他去踢场啊？
哦，以嘞。
有没有这种最怕的是这种？有没有一来就抢尽所有风头的新人？直接让那个场主觉得啊，不是我今天才要谈什么，结果你今天谈的比我好，有没有马上颜面扫地？
我去过真的是经营
的
不错，我真的去过经营的不错的吉他社群，在高雄那边。
对对对，
他们遇到厉害的人是会谈得更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是用性别去。就是平均，现在这个 Kenta 他是用一个性别去，就是去筛选参加人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会跟你说的一样，他会排斥，
很有机会啊，
对，他应该会排斥，就是比自己厉害的人，
就这样，他的迷妹们就不在啦，他就去迷妹就跑走啦，
そうだね，
でしょ，
まあどうでもいいよ，
我觉得我 我也好黑哦，怎么黑？狂黑他。
什么？如果在大阪的野狼好朋友去参加的话，可以欢迎回报给我们。
我说派间谍进去吗？
对啊，就看有什么小八卦、啊、之类的。
嗯，哎、欸，我跟你讲，那个他就私下来私讯我说要不要去喝酒啦。
对啊，然后超多抓马的啊，那个里面哦，什么五个女生全部都他前女友之类的。
他其实说是聚会，其实根本上就是他的后宫这样子、
啊，
自己经营一个后宫。
对啊，什么自营业，拜托，
干超黑，
干好恐怖哦，我们。
啊、好好好，我们
好
回来。
那、啊、你出海钓鱼怎么办？
嗯、哦，我出海钓鱼就没关系、啊，
算了，
先算了、啊。我的这周行程就只是出海钓鱼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很复杂的 drama， 就是我礼拜六早上五点多起床，然后六点半七点，
哎哎，
对，五点半七点上船去钓了那个朱家鱼，这样子。
哇哦，你钓了几只？
我总共钓了27只，这样子。
哇靠！
里面有24是竹夹鱼，然后有3只是那一个青鱼。
哦，所以竹夹鱼是阿吉嘛，对不对？
对，
所以是可以做阿吉附带的那个阿吉。
没错，没错，没错。
耶、yeah! ，钓二十四，
然后还有钓了3只是沙巴。
沙巴，
沙巴，
嗨嗨，
对对对，
酷，
就晒得超级黑，这样，因为是虽然说天气的气温没有很高，
嗯。
但是你就是有时候很凉的时候，就跟你去高山爬山的时候啊，
嗯、
你反而很容易晒黑跟晒伤、嗯，因为它其实温度虽然不高，但是
紫外
线
很
强。
对对。
所以我昨天其实觉得还好，没有很热，凉凉的，我就穿短袖。
啊哈哈哈。
然后回来晒超黑。
哇靠！你应该要带那个、啊，我可以送你啊，就是那个刺青的袖套。
那应该没有人来，就是敢来跟我说话这样子。你知道，就是 Green 买了一个刺青的袖套，
对对对，
然后还就怎么说，他跟我说：“哎呀，我带了，你看帅。”然后我说：“你可以让你去路上走一圈，这样。”然后就不敢走出去。
对啊，我为什么带那袖套？是其实我是为了要防止那个 Audi Wounding， 就是其他人路怒症这样子。
就是如果有人开车很狂，然后如果有威胁到自己的那个性命安全的话，就马上套上袖套出去跟人家吵架。
不不不不，开车就要套上袖套了，这样别人就是要跟你并驾的时候，有没有？要找你吵架的时候、哦，然后你把那个窗户摇下来啊，然后你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样子，然后你就很自然而然的露出你的那个左、嗯、就是左臂这样子，对，然后对方可能就会从。我觉得没事啊。你知道那个这边最近的那个空兵你怎么走吗？
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直接左手或是右手，就是架在方向盘上面，
扫扫扫扫扫扫扫，或者是什么，
然后就看着他这样子。
对对对，或者是开窗户，然后就是右手直接跨在那个什么那个车窗上面，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自然而然的，有没有？
对，然后拍车门，砰砰砰砰砰砰，这样。
哦、超凶！
哎，你这个团，你这个钓鱼团是在吉摩提救的吗？
啊，不是不是，我这你不要再黑吉摩提，不是吉摩提的错，不是吉摩提的错，是吉摩提上面使用的那个人的错，好不好？
哎，
没有，这个团是我公司同事，他本身就在钓鱼、啊。
阿姨呢？
对对对，我就算是当个跟屁虫，
哎哎哎哎，
对，就跟着去钓鱼这样。早上集合嘛，就直接去5K4K 啊，然后租竿子啊，然后租一些用具，
哎，
然后出海，然后钓了4个小时回来。
哇靠！
你知道钓鱼很开心，
嗯，
看到收获慢慢很开心，
嘿，
回家之后很累。
哦，为什么？
因为杀鱼啊，你要把那鱼处理，你要把
哦。
鱼鳞去掉，然后清理内脏，然后看你要料理，你要做什么料理，你还要把它用不同的杀法。
嗯嗯，
对，你看你要是做山脉俄罗斯，还是你要做就是泥脉俄罗斯，还是要做把它直接展开来的。
嗯，
然后如果你要做那个阿基弗莱的话，最麻烦，因为你要把阿基弗莱不只要把它切开，你要把它的
骨头
去掉。
哦，
中间那个最初的骨头把它去掉，这样。
嗨嗨嗨嗨嗨，
就是处理鱼是。蛮累的这样子，
你有边看那个 YouTube 影片，然后边处理吗？
大概看了一下，那是因为之前钓过鱼啊，所以大概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子。只是一次来20几条，还是有点棘手。
嗯嗯嗯嗯 嗯，大概接下来到七月底，应该每餐都是那个了吧？
对啊，我27条、欸，我一天吃3条，还要吃个9天。
一天吃3条有点奇醉呢。
对，
哎，
因为现在6月到8月刚好是竹架鱼的季节
啊，そうなんだ。
所以最近可以去超市买竹架鱼，可以买阿吉。
哦，
这个季节的阿吉是最肥美的。
哦，我中午想要去吃阿吉 fry 了。
可以可以，或是超市买阿吉，然后回来干煎啊，这类都很好吃。
嗨嗨
哦，然后我其实还有把8只吊起来做一夜干，那我也可以推荐你做一夜干，很简单。
嗯嗯嗯，
你可以去超市买竹夹鱼回来，自己杀完之后就是洗油漬给，然后加点小米酒，
嗯，
然后就把它吊起来，吊到阳台吊一个晚上，早上起床把它收进来就好了。
哦嘿，
对对对，
这就叫一夜干。
一夜干啊！
啊，吃的时候要把它料理一下，这样。
对，就是你晒完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真空包装丢冷冻，
嗯，
然后之后再拿出来再料理就好了。
好啊，いいね。
嗯，いいと思います。
いいわ、いいわ。哎，听到这个都觉得那个 BBQ 社团都不算什么了。
你就自己去钓鱼就好了。
そうだね、そうだね。同事揪一揪这样。
对啊，对啊，同事就只要一个人稍微带你一下，一些基础的规则知道之后就还好。
嗯，
因为海鱼，我个人觉得比较好钓一点。
嗯嗯嗯嗯嗯。
嗨，ということで，
嗨，这个是我们Super Long的前言。
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进入我们的主体，就是我们喜忧参半、震惊的新闻。What the fuck？
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做新闻 What the fuck 了。
然后我们之前的新闻 What the fuck 是属于比较嘲讽的，
对，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太离谱这样子。
嗯，但是这周的新闻是也是太离谱，但是没有不合理，就是一个很震惊、很错愕的感觉。
对，然后又有点沉重，
嗯
的感觉。哎，
对，这周新闻。就是有两位
大家算是蛮耳熟能详的两位日本人啦、
啊。对对对对对，
一位呢是应该算是90年代的所有人都有了回忆，共同回忆，就是游戏王的作者高桥和希，他在冲绳就是浮潜的时候身亡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就是跨时代的一位政治家，就是安倍晋三，他在奈良的街上街头演说的时候受到了枪击，然后不幸就是在昨天过世这样子。
嗯，真的是很沉重，当天的新闻真的弄得非常非常大。
对，因为那一天中枪的时候是在正中午。
嗯，没错，
所有人，而且是11点半，那个已经准备就是要吃午餐前，大家开始在闲聊的时候那种状况，
突然跳出一个紧急新闻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大家突然一阵哗然，然后很安静的回去看自己的就电脑或者什么发生，就是开这边就是有点哗然，然后就是说，看一下这，看一下这个这样子。
嗯，
然后在当天呢、啊，很快很快，晚上到下班前吧。
5点多，我就5点半不到6点。
对，那个时候就是很快新闻就出来了，就是说已经过世了这样。
嗯，急救就是不治这样子。
哎，那这两则呢，先来讲第一则好了。我们先聊聊就是高桥和希。
对，你知道高桥和希当初怎么被发现的吗？
哦，他怎么被发现的？
就是他是自己一个人去冲绳租车嘛。
哎，
是他的租车公司。先通报说他没有定期还车、然后联络不到他这个人，
嗨嗨，
然后同时呢，也在冲绳的海岸边发现了一个浮尸这样子，然后再经过身份比对，才知道他就是高桥和希本人这样。
哇，而且
对，
根据那个法医的初步判断啊，就是腹部跟就是下半身其实有损伤，
对，就是有被鲨鱼咬伤的痕迹这样子。
是不是鲨鱼好像没有 被怎么讲，被认证，但是就是有被啃咬的痕迹这样。
嗯哼哼，就被鱼类啃咬的痕迹，我们这样讲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漫画家这样子。
他的作品影响了非常多人。
对，那高桥和希呢，他最令人举世闻名的作品呢是哪一部呢？就是日本的知名卡牌作品，叫做《游戏王》（Yu-Gi-Oh）。
对
对，那。就是他的这部作品呢，其实是高桥和希在出道之后，第十五年，他1981年，18岁的时候出道，然后他在这个业界里面沉潜了十五年，到1996年正式改名为高桥和希，他原本叫做高桥义雅，然后他正式的改名之后推出了《游戏王》，才正式的大获成功。然后成为自己的代表作这样子。那游戏王它基本上是从1996年连载到2004年，所以其实本传呢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它的人气非常的高，然后它的卡牌也游戏也大受欢迎，截至2011年销售为止，总共有251亿张游戏王卡在世界上流传。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作品呢，其实也是不断不断的在推陈出新，那但是从《游戏王》本传之后的作品，比方说《游戏王 R》啊，什么 5DS 啊、ARC V 啊之类等等的，都是以原作的设定为基础下去发展的一些衍生故事，这样。
哪路活动？
这则真的是蛮震惊的。
对，就是应该说。这周发生的一些都很震惊，就是一个人突然就是离开了这样。
对，然后关于游戏王的作者身亡这件事情啊，在7月7号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看到UDN 转角国际，我真的觉得这一篇真的是写的有够好，它是有一位叫做林奇浩作者所写的一篇整理的文章哦。他在最后说，他说回合已经结束了，下一张牌也不可能是死者赎身。黑暗游戏已经过关，决斗的终点是灵魂飞升的天堂，所有的想念都封印在遥远的千年以前那一个埃及法老所持有的神奇积木之中。对啊，所以真的是这篇写得很好，然后也算是非常的体面的为高桥和希的人生的告一段落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整理。
真的真的。
嗨，这个就是高桥和希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
对，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 Green 刚刚提到的嘛，安倍晋三前首相，
没错，
受到枪击，然后在当天的傍晚，就因为急救失败而不幸的过世，这样子。
So.
当然，当下听到的第一个震惊嘛，第二就是。其实大家在这几天应该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分析报道啦，或是分享报道啦。就是其实安倍晋三他身为二战之后最年轻的日本首相。OK， 他也是日本宪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
对。
他同时也是非常亲台的一位首相。
Yes。
然后他跟李登辉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让人的敬佩。
政坛的佳话。
对对对，政坛的佳话这样子，这个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对，当初就是安倍晋三第一次 OK 下台之后呢，那李登辉有鼓励他，就说你可以继续来做这些事情，然后更包含他之后上台啊，不管是他的三支箭啊，还是四大主张，甚至他的宽松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影响着日本的整个政府、整个社会这样子。算是一个外交或是国内政策都影响日本近代日本非常大的一位人物。
对，而且在他上台之后啊，其实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我觉得会慢慢变得这么友好。我觉得有部分也是必须要归功于安倍晋三的一些友台政策。然后还有他在公开发言上面，算是相当挺台湾，就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的一些发言。比方说，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或者是个人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2020年去年，他为了要修宪嘛，
对，
然后有公开发言的时候就有说，就有提到就是台湾的一些海峡两岸的状况， 然后他就说，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的话就是日本有事。所以他就是如果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日本会不顾一切，就是义无反顾的去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然后去协助协防这样子。
对，因为他这件事情其实跟他在2016年所提出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他就是算是一部分啦，为了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立战之后产生的这个太平洋岛链嘛，那是印度太平洋，所以你就想象，日本、韩国、台湾往下到印度这边就是一个一整条串起来的东西，然后后面是美国，那这边就影响到整个太平洋的局势这样，所以日本跟台湾算是在同一个阵线上，在这个概念上就是非常能够说是在同一条阵线上面，同一条船上。没错没错。然后我个人呢，很感慨的啊，就是安倍晋三家族啊，这一个很令人觉得怎么说呢 ？Qni kotoba denai。
算是你说这是宿命吗？好像又有点太迷信。但是你在看这些家族他们的最后的离开人世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归类这两种，很少就是寿终正寝的。
比较少，大部分是因病过世啊。应该说，他们家安倍家族就是一个政治世家，
对，是一个标准的政治世家，
非历史非常悠久的政治世家。他的外公外祖父，也是之前日本首相。那他的外祖父在哪一个时代呢？他的外祖父是在东条英机这个时代。东条英机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二战的战犯这样子。他在他同个时代的那时候的日本首相。然后他的爸爸是原本的外相，就是外交部大使，应该说外交部部长。也是自民党的那个党干事之前这样子。对对对。更不要说安倍晋三之后也当上了首相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很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政治世家之外呢，其实他去年在他生日之后的一个发言，我觉得就是听起来也是感觉他本人感触非常深这样子。
哦，他说了什么？
他父亲其实也是在67岁过世。
哦，所以是。虽然这样讲真的是很感慨，父子都在67岁这一年走了这样子。
对对对，他父亲是得了好像是胰脏癌还是什么癌过世了这样子。然后他去年9月，2021年9月，正式到达67岁这样子。
对，
然后就有在当天，应该是在隔几天，然后在他满67岁之后呢，就有说过这一段话。对，他说。他成为了父亲没有当成的受力殆尽。他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当外交部部长，但是没有成为受力殆尽这样子。然后并且我现在已经67岁了，那我在年龄上也已经即将超越父亲这样子。对啊，在他的余生之中啊，他其实听起来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剩下他余生之中就是他要尽己所能，残りはやるだけだ之类的话，这样子，就觉得听起来很感慨，他本人应该更感慨了。我们光听就觉得啊，なんか気持ちよく伝わってきたって感じ。
其实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父子关系的一个国家，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但不管任何故事，主角都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
就是血统论很重啊，可以讲。
对，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喜欢星际大战的原因。那所以安倍晋三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在这样子一个文化下面所成长上来的话，其实很可以想象，就是他终于走到了他父亲的这一年，然后接下来终于可以在有点像是接下来的拓展，都会是自己在协助这个家族 做更多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嗯哼哼哼哼，
嗯，そうだな。
そういうこと。
我偶尔也会去问我爸说：“哎，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想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尤其是我25岁之后，然后我就会听听他当时在烦恼什么事情，然后或是问问我妈，就是：“哎，你们30岁的时候在忙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然后听一听之后，你就觉得哦，那个感觉真的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嗯、对啊，
嗯嗯，
所以安倍晋三他67岁所讲的那一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很多人都有能够办法共鸣啦。对，
嗯
嗯嗯嗯，好的呢，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跟台湾非常友好的政治家，然后、嗯、说实在啦，真的是希望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人世。
对对对，
嗯，
也是以一个非常传奇化的方式吗？
真的是，说的呢，他们家真的是不是病死就是被暗杀呢？
对了，他的外公也被暗杀过，虽然说活了下来这样子。对对对，嗯，在这边就是默哀3秒钟。好了，最后面呢，我们说是说什么？我们说的是忧喜参半，对不对？
啊，说说说。
那最后我们要讲这周也是一个发生非常大的事件，就是在7月5号发生什么事情？
哦，7月5号是我生日啦。
哦，对不起，所以是7月6号，是不是？
谢谢啦，7月5号，如果是那么快乐的事的话，我也很开心啊，耶，31岁。
所以是7月6号。
7月6号，七月六号。
哦，对不起，对不起，在隔天呢，可以在我们的伟大的。伟大的奔山羊 Green 生日的隔天，周杰伦就为了他公布了全新单曲，
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
对，因为你知道，哎，你生日哦 ，Green 生日哦，啊啦啦，我隔天就发布好不好？
哎，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粉丝，
对对对对对，7月5号生日。
好，没有啦，好不好？就刚好遇到，然后就是在7月5号呢，台湾时间中午12点整的时候呢，周杰伦暌违了6年，
对，
宣布了他接下来要发新的专辑，叫做《最伟大的作品》，然后发了同名的首播主打，就叫做《最伟大的作品》这样子。然后这一首歌算是他新专辑的一首重要主打，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做这首歌，然后一出来之后呢，其实Green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很多人喜欢，因为我看新闻就说他就是这波首播主打一出来啊，
嗯，
光是第一周哦，他是礼拜几发布的？7月6号是礼拜
三，
礼拜三，
对，
等于是3、4、5、64天，3到4天，他的专辑预购就已经达到了1.4亿台币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知道他的音乐会上串流，但尽管如此，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的预购突破了300万张。对对对，他算是一个华语流行音乐2022年的一个大事件啦。
嗯，
所以有很多网友都说，周杰伦出来要来，终于要回来指挥乐坛交通了，这样子。然后这次出来呢，其实为什么会说好，为什么会说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他重回他早期的风格，
对，
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早期的风格有哪些呢？其实 Green 在这个礼拜其实也有发算是乐评，然后也有进行分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就是去野狼的方格子里面看，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他过往非常擅长的事情，比方说古典的一些小调和弦啊，或者是一些饶舌啊，咏叹唱法的饶舌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些柔和了古典跟嘻哈的做法等等的。
嗯哼哼，
对，然后也这次找来了黄俊郎来作词这样子。
嗯，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有打算要认真做事情的感觉，他不会只是就是搬台水晶钢琴，然后自己写一些很奇怪的词，然后就想要出作品这样子。他这次是有认真的想要做点事情的感觉。但是呢，他其实因为这几年在演唱会太密集的状况下，他的喉咙受到了很严重的受损， 导致他唱很多歌的时候都必须要降三 key，
降三个 key，
然后甚至在自己状况很差的时候，有一些高音他是飙不上去的，所以他必须要把麦克风递给台下的朋友，这样子，
就故意假装很嗨，有没有？来，
对对对对，
跟着一起唱，
来这边给你，这样子。我缴演唱会的钱不是来唱歌的，不是。对，所以他这一次的新歌呢，其实你也可以听得到，他没有太多用真音唱的高音。他只要有高音的部分都是用半假音或者假音去唱，那主要唱的部分都是用非常低的呢喃式的唱法去唱饶舌。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次有请来的有很多看点跟亮点啦，就是 MV 他就是在讲自己他回到过去，然后他用他呼应了他2007年的不能说的秘密的梗，然后弹钢琴回到过去去遇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很大的艺术家们，
大师们，
莫内啊，梵谷啊，然后什么达利啊等等的，然后当中还遇到朗朗啊，还遇到徐志摩这样子，
对，
照相啊，然后跟他们有一些互动之后呢，再传回现代，然后顺便不小心把朗朗带回来这样子，对。虽然说剧本说有人说有人像有点像是午夜巴黎啦，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看过午夜巴黎，我决定最近来看看。但是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有规模的企划，而且它也蛮有心的，所以我非常期待它7月15号正式专辑发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内容。这次专辑发布它已经在今天，在前天跟今天昨天这阵子吧，已经上架了串流平台，已经包含了确定有12首歌，里面包含一轨的 intro 跟6首的旧歌，就是已经发了单曲，所以严格来说会有5首新歌。
那如何都，
那就我觉得，老杰粉就是一年，不能说一年一度啦，这个算是值得追一下，然后来听听最近他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在那里面如果能够找到一两首让你觉得好听的歌，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满足我对于近年周杰伦的要求了啦，期待啦，期待，对，
太。
はい、いかがでしょうか。今日はいっぱい話しましたね。
对，今天也说了很多事情。今天从一开始的 barbecue 社团，然后讲到出海钓鱼，你再讲到了这周我们感受到非常错愕震惊的两位日本的名人的过世。最后，稍微有点小小的开心的消息啦。周杰伦发了新的专辑，
对，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周的心情变化是如何呢？
真的是上温暖啊，上温暖啊！
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这周的心情变化。
不要再这样子，不要再来这种东西了哦！真的是，你知道周杰伦发专辑之后，我爽不到三天就发生这种事情，那个心情是很难受的，你知道吗？就是。每天在听他新歌上下班，然后突然看到这种 shock 的消息，这样子，真的是，嗨，
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如何？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你这周过得如何呢？
对，然后呢，可以预告一下啦，下礼拜的企划是蛮有趣的企划
啊，对对对，下礼拜的企划会有可爱妹子，
对，一位 VTuber，
一位 VTuber 可爱妹子要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天，
爽。那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咯。
对，那今天的节目就
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忧喜参半震惊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
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